感谢神。那我们知道保罗啊，大家都很熟悉啊，保罗是这一个在初代教会时期，我们知道神所拣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就是保罗。作为一个那一个时代那么理性的一个人，一个律法师，一个通晓这一个天下这一个学理的一个哲学家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样一个懂得并且熟悉希腊文化的一个学者，甚至是犹太这一个会堂里面，犹太的这一个政府中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带有官员色彩的一个角色，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啊，竟然能够信靠耶稣了，甚至愿意为了信靠耶稣而放弃这世上一切的荣华，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啊，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啊。如果有一天啊，你想想看，如果是中国政府啊，我们说中国政府是无神论，对不对？如果中国政府的人大委员长突然有一天说我信耶稣了，这个世界上有神的，你会震惊吗？我想整个全世界都会震惊的，全中国都会震惊的。可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突然信了耶稣，那这一件事情在整个犹太民族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性的事件。保罗是谁啊？保罗他出生在犹太的家庭，那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看，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生于这一个犹太这一个地区的北部。那他一直呢住在大树这一个城市。保罗他的父亲啊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人，所以保罗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对这一个犹太教的律法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而且呢他拜师于当时的这一个在犹太这一个犹太教犹太民族中最重要的一个律法师，叫加玛列的名下。加玛列这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柄有身份的人，就有点像今天的人大副委员长一样啊，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有点像这个角色。而保罗呢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政法委的书记的角色啊，有点像政法委书记的角色。所以这一个保罗在当时的话，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有地位的人，而且这一个人他因着敬虔的相信上帝，他非常的反对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在整个犹太教这一个观念中，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是异端，一定是有问题的。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他知道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而且他更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更不能接受耶稣说自己是神。耶稣说自己他与父原为一啊，耶稣宣告自己是基督，宣告自己是神，他是不能接受的。耶稣的门徒在宣告耶稣是神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啊，凡是信耶稣的人，这一个保罗他一定要逼迫他们的，苦害他们。保罗呢这一个人他原名叫什么？是扫罗。刚才我们在读段的经文的时候说他叫扫罗，扫罗这一个名字是求告神的名字，求告神的意思，是向神寻求的意思。但是后来呢扫罗他改名为保罗。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名字，是微小的意思，是谦卑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连他的名字也改变了。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对基督徒的逼迫和苦害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分享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说旁边有一个少年人帮别人看衣服的，而且斯提凡被人石头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心里面特别开心。这一个人谁啊？就是扫罗。扫罗他亲眼目睹过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因着信耶稣的人被石头打死， 基督徒被残害，他是亲眼见过，亲眼目睹过的。而且怎么样，他心里面很喜悦这样的事情，他愿意看到基督徒被残害。可是有一天，当他拿着这一个大祭司的手令啊，去哪里呢？去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去到那边去抓基督徒，去苦害基督徒。因为当时犹太教已经，犹太的这个教徒律法师，他们已经决定要在全犹太境内啊消除这些基督徒，消灭基督徒，不能让他们再信这个耶稣了。于是保罗他就拿着这一个大祭司的手令，带着兵丁，骑着高头大马去大马士革，去准备抓基督徒。抓来干什么？要下到监里面。那时候下到监里面有几个能活着的？没有几个能活着的。他要么给你苦害死，要就用石头打死，要么就逼着你不要再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被抓的基督徒一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可是保罗就要做这种事情，他不相信这位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就在这时候，当他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突然天上发光，这个光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一个让扫罗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他逼迫神呢？而且有光照他，甚至他都马上扑倒在地上，这是一个神迹啊！但是扫罗他本身，我们知道这一个人是信上帝的，只是他不承认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而已。所以从他第一个反应来看，他知道是寻求神。他说：“主啊，你是谁？”他问：“你是谁？”这个很关键。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向主来询问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天然的反应，他说：“主，你是谁？”说这一个人，他虽然啊，他心里面很败坏，可是这一个人寻求神。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个地方，说不出话，因为他们能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这是一个神迹，复活的耶稣与扫这一件事情改变了扫罗的一生。我们看到扫罗起初认为传耶稣是违背犹太信仰的异端，他极力的迫害基督徒，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却遇到了这位主耶稣。这一个扫罗他被主光照了。扫罗他归向基督，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被主光照。今天你我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被光照的人，不是吗？我们过去在这一个世代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你觉得自己很好。当你和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中怎么样，寻求那种啊，能够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心情愉悦的事情来满足我们自己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有情欲的事情，这个世界的败坏的事情，只要能让我们快乐，我们都去寻找。你看今天中国大陆就是如此的，对不对？有家庭的男人啊，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他可以到外面找别的女人，但是他不觉得是罪。有权利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这一个职权去想办法贪污更多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罪。 企业可以偷税，而且想尽办法，但是他没有认为这是罪。可是当一个人啊，被主光，那个心灵的黑暗突然被光照的时候，那个在黑暗中的那个丑陋暴露出来的时候，哦，你才能看到原来自己是一个罪恶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起，实际上就是他被光照的那个时候，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残缺不完全的人。这一个扫罗被光照了，他认清了自己，他也知道他过去他所逼迫的这一位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我们知道在旧约历史中还有一个人叫什么，也是叫扫罗，对不对？可是这一个扫罗，他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他却从来怎么样，不认罪的。你有没有发现他做事情不认罪的？但上帝也用他击打非利士人，可是他不认罪。这一个扫罗，当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知道他遇到了耶稣。第二个过程就是他被主得着。我们看到当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主说什么？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告诉他起来进城去，进城进到大马士革去，你所做的事情必然会有人告诉你。当扫罗问主你是谁的时候，主回答了吗？回答了，而且主要告诉他你要怎样去做。所以主他会指示我们的道路，只不会让你哦依然是迷茫的，看不清方向。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迷失方向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寻求神呢？你若寻求神了，神一定会给你指清你的方向。保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看不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在大马士革主所差的，于是主就差遣一个门徒，这一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叫什么？叫亚拿尼亚，去帮助吧。我们刚才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什么？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哎，他主喊他亚拿尼亚的时候，他说主我在这里。有没有时候主喊你欢欢，你有没有说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啊！我们要对神的回应啊，有没有感觉到神在这个时代呼召你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在这个时代呼召你呢？有没有感受到神他要让你做什么呢？有时候不要再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是要听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一个感动很重要。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什么？说主啊，这一个人向来是苦害基督徒的，我不敢去啊，这个人有恶名的，我去了以后他把我抓起来杀了怎么办？或者把我放到监狱里面怎么办？哦，不敢去。可是主怎么说？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去了没有？去了，他顺服，因为神对他这么说了，他就去做了。神对我们说的时候，当神将那一个感动放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千万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定要听神的声音。我们有时候我们凭着人的判断，凭着人的智慧，我们想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实际上结果并非是我们想象的。可是神给我们的指示是最好的。亚拿尼亚去了就得着了保罗。我们知道当这一个亚拿尼亚去的时候，扫罗一听说有一个人来找他，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亚拿尼亚。扫罗就立刻起来了，说哎，就是这个人。因为什么？ 这几天神一直给我说，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要来找我，给我按手祷告，是神迹吗？绝对的神迹，这就是印证，这是神迹，是神的作。当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的时候，按手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为他祷告，扫罗的眼睛怎么样，就开始有鳞片掉了下来，他就能看见了。这一个昏暗的封闭的心啊，瞬间怎么样，被圣灵打开了。我们知道，我想扫罗那几天啊，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心灵的挣扎，许多心灵的困惑，许多心灵的这种不安，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个声音给他说是耶稣，可是这个耶稣却是我常常逼迫的耶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信的不是上帝吗？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扫罗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可是当亚拿尼亚在他面前给他说，你所遇见的就是耶稣的时候，然后又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他的时候，这个心啊，彻底的打开了，彻底的降服了。主得着了保罗，主得着他的生命了，他的眼睛怎么样，就开了。过去那一个属肉体的、属律法的眼睛，那一个审判人、判断人的、论断人的眼睛瞎了，而这一个属神的眼睛怎么样，开了。从此以后他要看见神了，这是不一样的生命，这是生命的改变。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被转化的时候，你过去那一个败坏的属肉体的生命是要死掉的，而这一个重新活过来的生命是什么？是一个崭新的属灵的属神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被神得着的生命，这个很关键。我们看到扫罗就在这个时候受了洗，吃了饭，然后就健壮了。那一天他就直接受洗了。有人说，哎呀，怎么扫罗多好啊，他没有上受洗培训班啊。你说李牧师啊，你老是给我们上什么受洗培训班，不一样的。扫罗人家是什么，是通晓律法的人，旧约圣经啊，人是会背的，你知道吗？你还不会背旧约圣经呢。所以说呢，他只要那个观念一转，知道旧约中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他只要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就已经够了，他就可以受洗了。因为人家有很好的根基啊，你不行啊，你不是律法师啊，你如果是律法师，你接受耶稣了，我马上给你施洗，对不对？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就立刻受洗了。那我们看到保罗被主得着啊，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第一，保罗是什么？是被基督拣选的，不是保罗拣选基督，而是基督拣选了保罗。保罗自身本身过去是什么？是拒绝基督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可是过去是拒绝基督的，可是是神亲自拣选他。那第二个呢？保罗他被主所要，主在保罗的命令里面是要让保罗怎么样，要宣扬基督的名。在第十五节说，我要让保罗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宣扬基督的名。那说明什么？说明神要使用保罗。纵然保罗过去啊想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要除掉，但是神却要改变这一个人，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器皿，要为主做见证，甚至是传扬基督的名。第三点，保罗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过去他是一个律法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要和外邦人怎么样，是要断绝关系的，是不和人外邦人来往的，是外邦人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族类。可是神要拣选他怎么样，要在外邦人面前传扬基督，他以后要在外邦人面前要成为神的器皿啊，这又是一个转变。第四点，保罗受神的指示，受主的指示，要为基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保罗若不信耶稣啊， 他可以得着荣华富贵的，他有权柄，有地位，有尊贵，他什么都会有的。可是今天他不但要信耶稣，而且要为耶稣的名受苦。你用世人的眼光来看，值不值啊？不值啊。那保罗愿不愿意啊？他愿意。为什么？因为他真的遇到了复活的耶稣，真的复活的耶稣，他知道这位主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了这一位主可以放弃一切。我们看到当保罗被主得着之后，他就开始怎样？这里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地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就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这些人都疑惑，哎，说这一个宣讲耶稣的人不就是那个要残害基督徒的人吗？不是那个要抓基督徒的人，怎么他今天变了基督徒了？可是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他被主立刻的使用了，怎么样？成了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啊，这是很大的改变，180度的大转变，变化太大了，用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三天之前的时候你还要杀基督徒，这三天以后你就成了基督徒了，这是什么人啊？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想象。所以弟兄姐妹，是因着扫罗他遇到了复活的基督，那这一件事情是今天完全可以向所有的理性主义者进行挑战的。你不相信耶稣是神吗？可是在那一个时代，有一个人他本来是有权力有地位，他有哲学的，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律法师，可是他用三年的时间就转变成一个基督徒，而且愿意为基督受逼迫受苦难，甚至最后为主殉道。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是怎么死的吗？保罗是被砍头的。可是砍头之前的时候，皇帝罗马的皇帝还是给他机会，只要他放弃这个基督教信仰就不要砍他的头。他有没有放弃啊？他没有放弃，因为这一位神是真的，他亲自遇见他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耶稣是复活的主，是弥赛亚。所以任何理性主义者，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能够抗辩说耶稣不是复活的，因为保罗这一个这样有身份有地位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为了证明耶稣是复活的主，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了。弟兄姐妹，在座的新朋友，我知道也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保罗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了耶稣是复活的神。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当一个如此真实的身份来告诉你，我遇到的就是真实的耶稣，你要不要相信？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他可以用生命来证明。保罗被主得着，被主使用，他的一生都为主而活。他称自己是一个从罪魁转为使徒的人。他曾经写信给提摩太说，保罗的肺腑之言说什么？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来告诉所有不信的人，这一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带领我们从这一个罪恶的世代中走出来，脱离这败坏的身份，脱离这个罪人的身份，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啊，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生命的转化， 是神的工作。我们纵览保罗的一生啊，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这样一个不朽的生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生命，却是从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化而来的。今天你我都要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也要经历这样的转化。一个人被主光照，就当悔改认罪归向基督，也当灵里痛悔啊，被主得着，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被主使用。不是每一个人，我知道所有的基督徒 啊，很多基督徒不是每一个人都甘心为主献上自己的。一个真正被主得着的人是不会给主讨价还价的。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他受尽了委屈，受尽了凌辱和逼迫。我们知道在后悔回来的日子里，他传福音还被什么被石头打啊，被鞭打，但是他却无怨无悔的为主摆上。如果保罗不信主啊，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非常享受的生活中，他可以完全在这个世界上追逐到许许多多的荣华富贵，可是他为主放下了一切。他说什么呢？他说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看到保罗不仅被耶稣得着，而且怎样，他也要得着基督啊！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不是主要得着你，而且你也要主动的去得着主，不能主要抓你抓你，你要到处跑啊，可不能这个样子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积极的寻求神。保罗将这一个世上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看为粪土了，这是一个完全被主得着的生命，已经没有自己了。我们常常说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坚持是主不能改变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坚持了，弟兄们，我们有太多的坚持了，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了。牧师给你们苦口婆心的教导啊，有时候你们说出一句话就让牧师觉得哎呀前功尽弃了，常常是这样的，你不觉得吗？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我给他讲了这么多，他就一句话就可以把我过去所讲的一切都否定了。哦，主啊，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坚持是主你不能改变的。我们是否真的能认识到这一点？一个被主得着的生命是不会给主讨价还价的，不会说哎呀我现在不行了，没有时间啊，做太忙了，看看我这个现在也不行，让我回去休息休息，哎呀我要放下了，教会有这么多的人让别人做吧。有一天牧师说哎呀我也累了，这个教会我待不下去了，我们走吧。你觉得这像一个真正的被主得着的人吗？我知道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啊，你常常会用这个东西来激励别人，可是自己有时候不小心啊，还是落在一种光景之中。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叫《火战车》，对不对？主人公是什么？主角是叫 Eric， 他的名字叫李爱，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姓李，我知道他姓李，但是他在中国大陆殉道的，啊，他死在潍坊的集中营，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这一个人是第八届奥运会的400米跑步的冠军啊，他是英国的选手，但是 Eric 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的爸爸是一个宣教士，而且呢，他认为啊，运动员应具备顽强的意志和献身的精神，这是和基督的教义是一致的。既然上帝赐给他一个跑步的腿，他要为上帝争光。1924年的第八届巴黎的奥运会啊，这个世界奥运会啊，在巴黎召开。那天，他被安排在一个100米的这一个跑步上，这一个比赛上。他本身就是一个百米跑步的冠军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选手，100米以外他就不行了。可是那个比赛是安排在星期天的早晨，怎么办？以他的这一个习惯，他必须去教会聚会的。于是他说我要改，我要将我的这一个跑步啊换给别人，我要跑星期三的那一个400米跑步。为什么？ 因为星期天是属于神的，我不可以抢夺神的时间。这个事情一出去啊，整个英国都震惊了，说这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将我们的国家看成什么了。然后就很多的批评啊，很多的论断啊。英国的这一个王子就跑过来找他，给他说，你可不可以，我要以什么英国这一个皇室的身份，以国王的，你要为国王的荣誉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以国王的这一个身份啊，这个皇室的身份来告诉你，你必须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这个王室的荣誉，你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的，你不可以这样的。可是他怎么办？他怎么说？他说，国家国王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一位主，就是上面的，没有办法，我必须要顺服他。星期天我就是不要参加，我要去教会聚会。他就教会聚会了。那一天在400米的这一个跑步上的时候，很多的人认为这一次艾瑞克输定了，因为他不是一个400米的这一个选手啊，他长期的训练就是100米的。可是就在那一天，他一边跑边在心里面祷告，他如鹰展翅，脚像母鹿的蹄，问行在高处。那一天他拿到世界的，而且打破世界纪录。弟兄姐妹，当你愿意被主得着，当你愿意为主奉献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神会抬举你的。这个世代，你我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如鹰一样，不是凭着自己的理性，不是凭着自己的眼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答案。为了你我，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成为一个被主得着的生命，成为这个世代的器皿，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阿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透过保罗的转化来告诉我们，神啊，你要得着一个生命，不管他是怎样，主你都会改变他。保罗是从罪魁变为使徒，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何等的荣耀。亲爱的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真正得着的生命，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主，你要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加添我们这一个生命的力量、智慧、能力，让我们以属天的眼光、属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代，来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自己。因为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愿意为你摆上，主啊，为你所用。亲爱的主，改变我们吧，转化我们吧，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被你使用吧。主啊，今天也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说，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至宝，我将这个世代中所有的一切都看为粪土，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在我里面。亲爱的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